到下水边，虽然好像很不方便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对那个年除夕夜所下的雪呢，认为是好的，是瑞雪，那就是说瑞雪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好的雪啊，能够迎接新年，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啊瑞雪啊迎新丰收，明年希望有一个丰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因为圣餐，所以我们讲到的时间并不太长，但是呢我通常讲到都太长，所以我尽量是用 PowerPoint 给大家有一个概念，而且我一些参考的经文我也尽量打在持续表里面。如果你还没有领悟到那些经文，你每一次你回家都要查考经文。我觉得传道人不是传讲自己的话，传道人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的讲道把你带回到圣经里面，因为神对我们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，人的话算不了，神的话才算数。今天我在准备讲章之前，我心里面神给我的一个感动，就是想到因为一年要结束，时光不会倒流，机遇我们也很难逆转，但是神的恩典呢，能够使我们的人生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。我们常常为着已经过去的岁月，会感觉到有一些懊恼。如果我以前不这样，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。特别一年到岁末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要算一算去年我的人生是过得怎么样。所以我在神的感动里面，我是思想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重新开始，从头。我先说一些普通人说的话，人云也云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常常听别人讲的一句话，有人说什么人人都只有三天，哪三天呢？那么就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昨天的人就不会有今天，但是没有今天的人也不会有明天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是一些人的人生经验的总结。也有人说事情呢其实只有两种，有一些事呢好，有一些事呢是坏，但是呢坏事如果处理得对就可以变好事，好事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变坏事。所以你不要看见好事来了很高兴啊，有时候乐极生悲，有些坏事但是让你奋志以后重新再来，我从过去学了付了学费，那我的人生 又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些是人的话，那圣经的话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读吧。我们看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说你们立志行事，为什么呢？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但是他的目的是要为着成就谁呀？神的能力。那你说啊，所以我遇到事情我就自己做，我干我自己的事，因为反正都是神在我心里的运行。但是神在你心里运行，神是在那里带领你，但是并不是神绑着你叫你做，因为立志行事是你的抉择，是你自己要行的。你自己说我走我自己的路，我自己计划我的一切，但是你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，那你把责任归给神吗？对吗？你处理不当，你也要叫神替你担当吗？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，交什么账啊？都是神的事啊，我跟我毫无关系啊。不，你自己立志行事是你的责任，你没有做好你自己该做的本分，你把事情弄糟了，你还怪给别人吗？神有一个好的美意带领你，你却不要走，我走自己的路，我还是自己决断，那你自己做主，那谁替你帮你忙啊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我就回到今天我们的标题，时光不能倒流，机遇也难逆转，但是神的恩典能够使人生重新开始，从头再。那么我下面呢，给大家从历史来对照人类的历史做一个写照。那么人类的历史从亚当一直到今天有多长呢？你说你要怎么给我做一个截断，给我对照呢？我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最典型的，让我们可以看见。我只是因为时间很短，而且我们圣餐，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。请看，我只是从创世纪里面摘录一些我们大家都熟悉的。如果你还没有读圣经，我想你好好的把创世纪读，因为创世纪并不难读，好像历史一样。我简单的把长话短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告诉你。神后来到后来，神看过他七天造了天地，神看过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这是第一章的结束。到了第二章，记载神把人放在伊甸园，可能你已经看过读过圣经第三章记载第二章，然后第三章记载始祖悖逆，人类堕落，夏娃被蛇引诱，而且人类就此堕落，神把他赶出伊甸园，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路。你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，不给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？因为神怕他们吃了以后他就永远活着，但是痛苦的人，你如果患了绝症，痛苦的不得了，神让你长命百岁，你说那是恩典还是咒诅呢？神爱人，所以神不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但神也为人 预备了羊羔遮掩他的羞耻。但是呢，之后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后悔造人在地上，他心中忧伤，要把一切的活物从地上除灭。接着挪亚又造了方舟，预表，这是预表救赎。然后神用洪水把那世代那些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那个一代的所有所造的活物都灭绝了。后来挪亚他601岁洪水退的时候，1月初1又是正月初一，一年的开始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然后挪亚出了方舟，他献祭给神，神应许说不再灭绝各种活物，这明显是神的恩典，给人一个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的机会。这是我简单把人类历史的一个例证来说明，神在造人之后，虽然神有毁灭的手段，但是神给人重走在。这就是我们新年我们特别要思考的目的。刚刚过完圣诞，那到了新年1月1号的第一个主日，那么通常呢，新年的主题是去旧迎新，那么过年通常就是要省察过去，同时呢，过年也是要迎接未来的日子。所以昨天过去了，今天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那今天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新年，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呢，圣诞刚刚过完，大家热闹热闹热闹热闹，未必有时间来省察你的过去。所以我今天用的主题经文，我们大家把它最好把它背下。这里怎么说呢？一起读吧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
再来一次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
所以这里有一个去旧迎新的含义在里面，这也是我们盼望新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希望。只有今做昨天做好了，然后才有今天，今天做好了才有明天。首先呢，我要大家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省察和立志。时间不多，所以我是尽量快给大家。省察肯定感恩，刚好在我们圣诞之前先有什么？有感恩节，对吗？感恩节就是让我们做人，我有什么应该感恩？对于神，圣诞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让我们也能够感谢神的大恩。对于自己，这些呢，我们在感恩节我们都应当有所反省，肯定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其实你最辛劳的伙伴，神给你的伴侣，你有很多应该感谢他，他有很多默默无声 我们通常都是对最亲近的人充满了埋怨啊。他说我做你的朋友啊，比做你的丈夫，比做你的妻子更好。我们常常只是想到别人的好处，很少对你的伙伴充满感谢。神让我们能够在那里反思，我们需要重新再来。我给大家从三方面来思考，当然我不可能很细致计算你的账，因为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家有本不同的事情，家家所面对的都不一样。在信仰上，在神的关系上，你个人跟神的交往上，你到底是不是进步了？在属灵的恩赐和侍奉上，你是不是全心投入？你有没有发挥？或者你只是顾着你的工作，忘记了你跟神的关系？你在侍奉上，圣经里面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，地上的东西都是借给你。你的电脑现在更新了，新的program了，你现在又要重新再学，你说我最好你不要改，你不要改是方便，但是呢你要新的来，你又要学新的了。在你周围你希望有一个更广阔的天空，但是你的工作的压力又增大啊！你子女今年又添了一个，感谢主，但是呢你的负荷又重了一些啊。在肢体同工的协调上，你是不是能够彼此适应？你是不是能够跟别人协调？你还是希望他配合你，不是你配合他？我们希望有新的局面，但是我们有没有重新在地上生活的各方面，你在时间、金钱、过去一年，你的事业成败，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进步了？我们俗语说，很多批评啊，中国人说一句，失败在于进德。如果你要停止别人诽谤你，你做得更好，他就不能诽谤。如果他能够诽谤你，换句话来说，蚊子不叮没有缝的蛋，对吗？我们不是有人这么说啊？当然我不知道我们蚊子是不是真正叮鸡蛋，就不同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农家生活啊。我们看见，我们求主帮助在地上的生活，受托管家的位置上，其实我们人生都是受托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你。你是不是在神管家的职务上？职业不是你，你是替神做工。家庭也不是你，神把你的家庭家人交托给你。儿女也不是你，虽然是你所生，但是神交托给你。才干，你的才干都不是你。你有没有考虑，我在新的一年我想做什么？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个省察和立誓来帮助我们往前走。今天我们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刚才我已经请你读了两遍，再加上主题读，你已经听了好多次，再加上你手里的持续表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， 旧事已经过去，全都变成新了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，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刚才我们那个经文你已经知道，整个的经文就是在基督里，这个是我们的中心。所以在基督里改变的关键，怎么样能够去救迎新重新再来呢？重点就是在于在基督里。那么在基督里最重要就是是不是确实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。你说我以前是不去教堂，我以前是不做礼拜，我现在已经踏进礼拜堂做礼拜，不错，你已经开始进门。但是呢，你进门不是光进门的，你要找到进门的路。其实信仰最重要，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建立的关系。有时候你进了门，你还没有找到那个里面的门路。有些人听道听了一辈子，但是他还没有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他还是在那里犹犹豫豫，耶稣跟他好像没有关系，他只是跟教友有关系。所以有教他就有，他就出席，你不教他就没有，他就不来，这个是教友。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真正跟耶稣基督有关系，他是要在基督里。那么在基督里，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道，所以我给大家看信主的道是什么呢？罗马书十章九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保罗讲到信主之道。信主之道就是你的口，当然这不是光光你的口啊，口心要如意，对吧？这个才是真实的嘛，不然的话是假话。我是口里说，我心里没有信啊，我没有进入我的心啊，我不是贴贴服服的信啊。啊，在这里最重要就是心口如一，你承认耶稣为主。什么叫做为主啊？你说信耶稣很啰嗦啊，又要读圣经，又要听神的话，又要顺服啊，又要做神要我做的事。那你称他做主，你不是光说啊你是主主主主主啊，我什么都是你的，到他要的时候这些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。有人把大门的钥匙给他，里面锁了很多的房间，一个门都不打开啊，这个房子交给你能用吗？我们看见很多人不是让耶稣做主。第二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意思就是他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真正相信他是神所差的，他为你死才有意义。如果人他替你死，对，人为朋友死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对吗？啊，但是耶稣 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那么我们说，罗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，我们记得尼哥底母他有一个晚上去寻找耶稣，跟耶稣谈道，对吗？耶稣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犹太人的官。那么耶稣说你必须重生。那么怎么重生呢？他说我已经老了，怎么样能够重生，能不能够进到母腹里面重新生出来。我们常常说过去我们老了像小孩子，他有无限的前途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说人要从水和圣灵生的。那么什么叫做，这里面就提到就是要接受基督，领受圣灵。当你接受耶稣，你接受耶稣的救赎，圣灵就在你的心中成为印记。好，下面呢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些，这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保罗在对教会讲道的时候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，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，在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，就可以得到称义。路加十五章我们知道这是浪子的，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。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经文显示在基督里面，也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新的创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他要我们所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新造的人，过去我是为自己的，现在我们是为行善，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生活的目标方向都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受洗？你记得我刚才讲到挪亚的方舟吗？挪亚的方舟是在洪水里面，它成为一个新造世界。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借着挪亚的方舟，就已经表示神早已有救赎的计划。所以他借着耶稣来，也让我们受洗归入死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。耶稣就像方舟，我们在他里面的都是成为新造的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旧约所预表的事物都包含有新约的救赎的计划在里面。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好好的通读圣经，把神的道融化在你的生命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看见其实圣经是一本很完整的书，是神的启示，是神的带领。但是要我们一举一动都成为一个新造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。一个受洗的人不是光你一受洗，乃是你的整个人生重新再重新开始， 成为一个新造。受割礼不受割礼，保罗说都无关紧要，要紧是做一个新造。好，时间有限，我们赶快看信息的第二部分。那么结果又怎么样呢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旧事已过。这表示生命的方式一旦改变，瞎眼既然看见，他的价值观主次本末，处事的方式全都不一样。我们常话说人到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，你过了一年又增加了一岁，可能今年你刚刚五十岁啊。我过去四十九年有许多失败的地方，有许多没有看透的地方，现在我要重新开始。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然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。很多玩具现在不适合我，脱去你的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而且都变成新的。上面所讲的新造的人，是神工作的结果，是神在生命中所造。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生了我们，而属天的新生命，我们应当有一举一动让新生的样式表现在外面。但是有了新的生命，还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众人既然啊，要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么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众人既然长多年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象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了主，你为什么要灵修呢？就是你每天照镜子。我们知道中国人过去妈妈没有奶，找奶妈来看孩子，奶妈主要是提供给他奶，但是很多父母要挑选这个奶妈，长相要好，要斯文啊，要因为这个常常见那个奶妈的面，孩子慢慢会啊受这个他的熏陶感染。我们要常常跟主接触，不是跟世俗接触。你要常常亲近神，你的生命就在那里受陶造、受熏陶、受改变。经过了省察之后，你可能会做下面这样的例子。这里或许你刚才省察了之后，你有一些反应。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，你遇到一些苦难，也遇到一些仇敌。这个仇敌包括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仇敌，对吗？不一定是别人，有些仇敌是自己，你的自我，你自己的软弱。他怎么说呢？我的仇敌啊，我们一起读吧。我的仇敌，
不要笑我坏了，我是你的却要起来，我是一座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借作我的光。
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跌倒的耶和华把他扶起， 凡是被压下的，神要把它扶起来。所以虽然我们会跌倒，但是神的恩典使我们从头开始，重新开始，从头再。我虽然跌倒，但是我却要起来，不是赖在那里。你跌倒了，你可以重新再来，你可以重新开始。神给你的恩典，神会扶持你起来。在箴言24:16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一人虽然七次跌倒，仍然必要兴起，恶人却被祸患侵夺。如果你不悔改，那你只能够收你自己所种的罪。神给我们新的年份，新的日子，新的开始。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12:1。
凡管教士当就是为了完了这个错误，后来就拿今天过的结束心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
这里是对经过管教的，可能你说过去一年我有很多痛苦的经历，但是其实你回头一看，这些痛苦不一定是坏事。神爱你，神才管你。我告诉你，神不睬你，那是最大的咒诅。神有时候会管教，虽然你经过艰难，但是你可以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。第三种，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12:12。
说起你的话，把这个时候把这个给听起来。
这是对疲乏退后的人。有些人过去信主的时候，初信的时候信得不错，也很努力，但是后来他疲倦，他跟不上，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力量。但神对这样的人，他告诉我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，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。好，第1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里是借着失败，可能你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经验，但是这些经验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成为自己家人的做助佑名，你可以重新做一个新的感受。我今天时间不多，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在总结的时候，我只是把我这个构想，我这篇简单的构思给大家了解。首先，我们从人云亦云开始，我们就带到神的带领和人的立志行事的退步。我再从人类历史，借着始祖的受造、犯罪堕落、挪亚出方舟，神给人类重新开始、从头再来的机会，就引进我们的主题。那么由于新年，我就是用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叙旧迎新，作为我们省察励志，也包括救赎的要领和新年的努力作为勉励，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消化。我的 PowerPoint 放在教会的那个 电脑，它可以会在我们 UCDC 的那个里面，可以让你可以重新温习它的神，能够去帮助我们简单低头祷告。慈悲仁爱的天父，人的话算不得什么，让你的道进入人的心中，让我们扎根在你的话语上，能够好好的遵行你的旨意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